彼得前书三章十九到二十二节，第四章一到八节，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那从前在诺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这里讲到说，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哈。这个在这个圣经的学者啊当中有不同的说法哈。那有的说呢，说那个监狱的灵呢，就是指那个在阴间里的灵啊，就是人死后就是没有信主的人就到阴间去。好，那信主的呢就到乐园去。好，那因为像耶稣对那个强盗说，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好，那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跟拉撒路在那边，好，那那个财主就在那个阴间，好，在那受苦这样。好，那所以这里讲到说那个监狱的灵，有人说他们就是在那先被一个在一个地方不信的人先到一个地方去，就像在监狱里一样哈，被拘禁在那个地方等着末日的大审判哈，审判了以后才到地狱里去，地狱就是烧着硫磺的火符这样哈。那这里讲到说有的就是讲说是耶稣他死了以后，然后他就到阴间去，好，到阴间去去传福音给那一些在这个在这个以前没有听过福音的那些人，好，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就到阴间里去，好，去传福音给他们听，这样子，好，所以讲到说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那是指耶稣这个。以前在主耶稣降生以前的那些那个时代的人啊，那些人，所以并不是说我们现在死了以后，反正到没有信主到阴间去了，主耶稣还会再来传福音给我们哈，不是，我想不是这个意思。好，那然后呢？那但是有另外别的说法，我们在这里就不说了，你们要你们就去看参考书，其实看完了。你也不记得，哈，那他就是有的他就不赞成耶稣有去过阴间这样子，哈，这是不同的解经哈。那我觉得这个最不是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读经最重要是跟我的关系，有什么是我要做的， 有什么是我可以得着的，好，有什么是我生命可以改变的，那最重要。好，如今你不要钻在一些历世历代的不同的解经学家常常在争论的那些事。好，你争论那些事，其实我那些那个著作哈看完了，我下个礼拜就不记得了。好，所以你们现在跟你们讲完了，你们明天就不记得了，那不是最重要的。好，但是我们最重要的呢，我们要来看什么是我的生命可以真实学到、可以光照、可以领受的。好，像你看主耶稣呢，他义的代替不义的，他死了，但是呢他升上高天，他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天众天使和有权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所以他这里就是讲，他说你不用怕死，不用怕受苦，不用怕死。好，死的后面有复活。好，耶稣虽然受尽人间所能够有的最大的苦，但是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好，众天使有权柄的、有能力的都要服从他。这就是讲到死的大能，死能够带来复活，那个能力何等的大。所以彼得就是在勉励这些信徒们，你不用怕死，顶多你这个肉身死了，但是你如果是为神而死，死了你要复活。好，那所以当我们愿意受苦，那个带来是何等大得胜的能力，何等大复活的大能。那所以他说基督呢，他在肉身受苦呢，你们也当应当把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好，他说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这什么意思呢？你看一个人哈，你一定要有受苦的心智，就是说我是基督徒，我不怕苦，不怕死，那你就有兵器了。你如果没有这个心智，你没有这个励志，这个心智的话，你就像一个没有武器的人，事情一来了，哇，你就倒了，你知道，有一点逼迫，有一点环境不容易，哈，有一点苦难，哈，或者呢是有一点安舒的环境，就很舒适啊，哈，的环境，你就发现你就犯罪了，你就跌倒得一塌糊涂。但神并不是要我们受苦，但是他要我们有受苦的心智，知道吗？你要有这个心智，好，那你才有兵器。好，就是环境一来了，就好像一个人当兵，你需要操练，好，你需要学会打靶，就是那个枪你会射击，要射得准。你要拿得起枪，你没有受过训练，哇，一拿枪就已经手发软了，太重了，好，然后不要再说瞄准了，拿没多久手就酸了，你怎么有办法拿着枪一直冲锋上阵，一直冲，好，那，所以你要有这个心智呢，平常的操练都在训练你的心智，预备那个日子不容易的环境来临的时候，你才能够站立得稳。那你看一个人没有受苦的心智，我觉得在美国的基督徒是最容易这样。哎呦，一点热就开冷气啊，一点冷就开暖气，好，一出门就有车，好，那所以所有温度都调得刚刚好，就是最舒服的。好，那你在美国待久了，你一定要留意，特别是物质也很丰富。好，那你这样没有一个心智受苦的心智去操练自己有这个受苦的心智，会非常容易犯罪，非常容易犯罪。好，所以一到大陆去啊，好，那环境比较不容易，人家给你预备一个舒服一点的环境，你马上就跟着走了，好，你很容易就犯罪。好，那他说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有没有发现哈，一个人当他环境很不容易，例如说这个老板一直的非常的要求他很多，好，他工作都做不完，好，然后老板就是要他就是绝对的顺服，好，所以他就是在那一直的低下，一直这样， 他没有时间再去想 那些不好的思想了，因为他就是环境已经很不容易很苦了哈，或者是说一个没有信主的一个太太，他的先生没信主哈，那或者一个孩子他的父母不信主，然后给他逼迫，或者说不信主的丈夫给太太逼迫哈，哎呀你就觉得丈夫能够给我有一点好脸色我已经很高兴了哈，那你就不跟那种夫妻都很好，哎呀丈夫对他好好哦哈，丈夫对他好好，因为我们发现丈夫对他很好这样的太太很容易乱发脾气，是吧？但是你有受过苦哈，他就这个里面的老我就很大哈，一点不顺意他就发脾气就埋怨哈，那所以一个肉身受过苦的你就与罪断绝了，会帮助你不容易犯罪。那他说从今以后你们如果存这样的心哈，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次度余下的光阴。好，你有一个心智受苦的心智，你就不会一直去体贴你的肉体，体贴你的情欲。好，像你有没有发现那个，如果我就是立志，我就是要进食，主啊，我立志要来寻求你，好，立志要来寻求你，哎，你就不太会觉得饿了，你的目的是想要来寻求神，很渴慕他，好，那你有一个这样心智要寻求他的时候，哎，你就不怕饿了，也忘了饿。可是如果你没有一个立志，只是因为说哦，现在大家为了冬令会、夏令会都有一天有一餐进食，哎呦，那一餐进食就对你很不容易，就是觉得好苦哦，好苦哦，你知道吗？好，那你如果存一个这样的心智，受苦的心智，真的就是要追求神的心智，你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了，那个好像情欲在你身上的那个捆绑就脱落了，好，你就更自由了，而你一心就从神的旨意，而且你发现你越只在乎要遵守神的旨意，好，只在乎要遵守神的旨意，你就发现你越来越自由。神的旨意是叫我们得自由，我们今天所以会常常觉得不自由很苦，是因为我们常常体贴肉体，所以肉体被我们养得很大，就是老我很大。像我们有一位姊妹，她就做见证，她说哎呀，我的先生啊是一位很好的先生，都那个不必保养的先生，就是说你不需要对他怎么样好啦，你煮什么他就吃什么哈，然后从来不会要求这样。你如果说啊很累，他说我如果很累说不煮呢，他说哦没关系，那我们就去外面吃哈。好，然后等于就是说你都不需要怎么样花费心思来讨他的高兴。好，他说所以呢，我就发现我的老我就很大。好，那。我发现好像那个属灵的力量，属灵的生命力我就很弱。好，那感谢主，这个太太她有这样的觉醒，因为她一直有在听内在生活的录音带，也一卷一卷的照着去操练，那她就发现我不能继续这样，虽然先生对我很好，但是我不能一直在娇养自己的肉体，娇养自己的老我。好，那我需要警醒的度日，否则我觉得我生命好贫穷哦，没有那个属灵的力量。好，那弟兄姊妹，如果你的环境很苦，你要感谢主，这是个保护。好，那但是另外有些人在受苦，他并没有他常常在受苦，但是他没有受苦的心智，是吧？他的受苦呢，因为没办法，环境就是这么苦，他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老公，可是他常常在埋怨。好，然后他有这样一个老板，他也常常在埋怨。好，所以他都在苦，可是呢他没有受苦的心智。好，那这样的人呢，苦就会苦出苦毒来，里面就会变成是苦毒。好，然后呢到后来他会被那个苦毒充满了他整个的人，他整个生命会垮掉，所以那些苦对他没有益处，神本来是要祝福他的， 可是呢是要练掉他的那个肉体的情欲，是要做掉他的那个老我，使他越有神的复活的生命在他身上。可是他没有，因为他没有那个心智，没有那个心智去宝贵那个受苦。他不像那个小那个 Teresa， 他说他去拥抱那个苦难，他去拥抱十字架。好，他就是那么爱慕十字架，那么爱慕受苦，所以那个他的所有的苦难，神界的丈夫给他的苦，界的女佣所给他的苦，那个环境所给他的苦，制作成一个基督复活的生命在他身上。所以那个盖恩夫人，我刚刚不是讲特蕾莎，应该讲盖恩夫人。那个盖恩夫人呢，她身上的那个生命的全能非常的大，好，所以她到一个城市去，那个城市闹鬼，很多有恩赐的人在那赶鬼，赶鬼鬼赶走了，隔天又来了，赶走了又来。可是盖恩夫人只一到那个城市，她都没有赶，所有鬼都不见。为什么？她身上有基督的大荣耀、大光、全能。你知道那种全能是从十字架产生的，你让十字架在你的身上，你背起多少的十字架，十字架致死我身上的肉体多少，那个我们服侍主的权柄能力就有多少。所以那个权柄能力不是借着是人家给我按手，有一点恩赐，有一点恩赐，可是还不成为我生命的权柄的能力。好，所以这种很重要。那整个的在乎的就是我有没有这个心智作为兵器。这样子呢，你有没有兵器啊？你手中有没有兵器？就是说只要仇敌一来，我枪马上给他抵挡回去。为什么？因为我常有受苦的心智的话，那我就很警醒。你有受苦的心智，你就很警醒啊，你也不会被这个安逸的环境、舒适的环境就不知不觉昏迷睡着了。那个叫迷七地，是吧？天路客那个最可怕的是那个迷七地，太舒服了，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我们属灵的生命最可怕的，其实我觉得在受苦的国家里面，那个被逼迫的国家的基督徒都没问题，他们会很活的，活得很好，很精神的。只有在美国的基督徒，在台湾的基督徒其实最危险，物质很丰富，好，然后再没有什么苦难，哈，环境也没有人跟你作对，哈，大家都顺着你啊，你很可怕的，很危险的，就很容易就不知不觉在迷七地里面，好，所以我们环境有一些让我们不容易的，有一些刺在我们身上，感谢主，一些活的刺老是在对付我们，让我们很不舒服的，啊，感谢主帮助我，好，能够一直低下，一直低下，保守我们可以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啊，那说没办法，那怎么办？我们夫妻就很相爱啊，孩子也很乖，老板对我很好，怎么办？所以你好好的过教会生活，哈，啊，也可以保守你，帮助你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好，啊，那跟众圣徒，跟清心爱主的一同追求，一同祷告，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你就会发现我还有好多要追求的，嗯，你就不会觉得好像没什么好征战的，我就垮了。因为我发现有些基督徒，他在环境很不容易的时候，例如有重病，或者家里还有另一半没信主或什么，哇，他就来请大家为他祷告，很警醒啊，啊，等到另一半也信主了，苦难也不见了，工作也有了，哈，啊，婚姻也还不错，你就发现他渐渐就死亡了。我不羡慕这样的环境，我宁可在苦难中帮助我活着警醒，你知道吗？这就是在乎你的心智拣选什么。你拣选环境很舒服，先生很爱我，啊，还是你拣选我宁可受苦，只从神的旨意，我在地上我只从神的旨意再次度余下的光阴。真的余下的光阴不多，真的不多，我们也不知道明天还活不活着。那我最近已经听到好几个就是车祸死掉，好几个，好，那就是忽然间生命就没了。可是到哪里去？我们到哪里去？而那个地方 你没有办法再来一次了。你所有能够预备你的，只有再次余下的光阴。余下的光阴是几十年吗？不见得，也许只有一天，也许只有一个月。所以我不能说以后再来好好追求主，我需要现在就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好，那他特别讲到万物的结局近了，因为在末后的日子呢，人的爱心会冷淡。为什么？因为不法的事增多。好，就是在末后的日子，那个魔鬼哈，知道他的日子不多，所以他气愤愤的，要带领很多的人，他用各样的方法，要么借着洪水、苦难的逼迫，让你呢，就算了算了，妥协了，我还是不要这么爱主了。好，就吼叫的狮子，那个苦难的逼迫。另外一种是借着安逸的环境、舒服的环境，好，人的爱情。借着这个环境的安舒，哈，使你自动的缴械，你把你的兵器都自动缴出来，就蛮舒服的，就继续在这个安乐窝里面，哈，那过我们快快乐乐的日子。但是他说你这个非常危险，因为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在这个魔鬼呢，他就是用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苦难逼迫。另外一种方法是安逸，所以安逸是很可怕的。好，安逸是很可怕的。好，就是好像没有什么需要征战的，我就是很 routine， 就是很规律的过生活。你也可以很规律的在过教会生活，可是你并没有精心祷告，你并没有一个受苦的心智。好，只是就是啊，我们小组啊，小家爱宴啊，郊游啊，很快乐。好，好像也都在机会。但是并没有受苦的心智，也并没有谨慎，很谨慎度日，而且保守自己，还有警醒祷告，这真的非常重要。在末后的日子，我们需要知道仇敌的诡计。他说最要紧的就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人遮掩许多的罪。第一个，当我去爱人的时候，我就不会犯罪，爱就成全了律法。还有，当我切实的要去爱人的时候，我也在遮盖了人很多的罪。我如果去爱，我就不会发怨言。好，爱就使我们谦卑，爱使我们很乐意给予，我们就不会发怨言，你就遮掩了罪。还有爱人呢，你去爱，切实的去爱，你就好像没看见他对方的罪，好，就遮盖了对方的罪。那他说这个是最要紧的。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一直在追求爱，切实的要去爱，真的可以救我们脱离罪。好，也可以帮助我们谨慎自守，精心祷告。好，那觉得求主借着今天的这些经文哈，让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心智，就是我渴慕为主受苦，我爱慕为他受苦。这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受？就是说你一定要有这个心智就对了。好，其实你越有这样的心智哈，有很多不需要的苦越不会有，知道吗？就是你越有这个受苦的心智，其实你就更少受苦。好，那所以这个心智很重要，一个立志不怕吃苦，你就发现你越自由越快乐。好，那越在预备自己好去迎接主。在这个末后的日子，特别是仇敌借着好多耳在引诱我们，只有那个有受苦心智的人能够断绝仇敌那个鱼饵。好，如果你有一个受苦的心智，你到大陆去，你还是一样会与罪断绝，与罪断绝。就是说我也认识一个弟兄，他其实当个医生，收入也蛮高的，在台湾。那可是呢，他在他的家，他一直过最简朴的生活。就说他明明是个这么有名好的医生，当医生当那么多年，所有人来到他家，就说你是个医生，怎么你们家的布置就是这么简单，没什么布置。好，他就是说他都一直过最简朴的生活，然后 最简单的生活，因为他说在地上是个寄居的。所以这个弟兄呢，他不管到哪里去出差，带着圣经，他一样的灵修祷告，跟人传福音。那这样弟兄，你会发现他真的是一罪断绝，而你会发现他也少受很多苦。为什么？太太很尊敬他，儿女好敬畏他，儿女好爱他爸爸。他的孩子说，我的爸爸是最全世界最好的爸爸。虽然爸爸常在服侍别人，也很少时间跟他在一起，可是他们打从心里尊敬他的爸爸，知道吗？他的榜样，那种受苦的心思。那他就是再次度余下的光阴，真的是与罪断绝的。那求主帮助我们也这样子的警醒度日。
彼得前书四章九到十三节，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
这里讲到说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这是跟着前面的。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最要紧的就是要彼此切实相爱。怎么样的相爱呢？他说你们要互相的款待，不发怨言。所以这里讲到互相，神一方面要我们接待远来的客人，他说你们有接待远来的客人，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那可是他这里也讲到互相，就是我们呢一个人，我们不能永远都是别人在款待我，我们一定要互相。就是说就像我们来到美国，很多人都是很乐意去载别人，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刚来的时候，别人怎么帮助他载他，出出入入，所以当他自己后来有了车，他就很乐意去载别人，很乐意去服侍人，那所以我们一定是要这样子互相。神先让他的儿女帮助了我们，爱了我们，都是为着我们开始也成为一个长大成熟了，去爱别人，去帮助别人。那如果我们都是别人帮助我了，然后等到我有车了，我就是只载我自己的，那我们就好像没有长大起来。所以这里讲到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但是这些都是求神的话，都是为自己读的，不要为别人读。神说要互相款待啊，你不要每次都是我来帮助你啊，你也要去帮助我，你也要帮助别人，不是的，那都是对自己说的。所以要互相款待，还有不发怨言。所有服侍神要的都是甘心乐意的，而且是不发怨言的。你如果发了怨言，你好像是白服侍，你快点跟神认罪，然后主啊再给我服侍的机会，你才有奖赏。所以那个不发怨言很重要。神为什么责备马大，并不是马大在那服侍不好，而是他的思虑烦扰。他思虑烦扰了，他就开始发怨言了。所以他这里讲到说，他说原来全能都是他的，权柄能力都是从他来的。他说你要照着神所给你的力量，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这个什么意思呢？不是说神都没有给我力量啊，我怎么服侍？不是的，他那个意思就是说，我应该服侍的时候，不要只按着我天然的热心在那服侍，
哎呀，我本来就很喜欢做饭啊，所以我就做饭给人吃啊，啊，我就拼命的做啊，我根本把耶稣都丢到另外一边去啦。那等到我做久了，我就开始发怨言了，怎么都没有别人做，都是我做，好累啊。好，那所以服事一定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事。什么叫按神所赐的力量服事？就是告诉主，主啊，我没有爱，爱是从你来的，我也没有力量，我也不会做，主啊，你要给我力量，给我爱，好，也帮助我知道怎么炒菜，能够炒得又好吃又营养，好，你就是要凡事去依靠主，去从他接受那个全能，好，接受那个全能来服事，啊，这个非常重要，好，很多时候都是那个天然人在这方面很强的，啊，就他很会的，他就不懂得去依靠神。那像这样的服事，常常服事一段时候他就中断，他就发现服事不下去了。因为属灵的事，如果神真的要雕琢你，神真的在你身上实在有他的美意，他一定要你放掉你的天然，就是让你发现你靠你的天然是那么有限的，你的爱会枯竭的，你的力量也会消失的。好，你觉得你很能的，很行的，你发现都会用到山穷水尽。可是你发现那些本来觉得自己没什么，哎呀，我能够服侍主是我的荣耀，真的是我的荣耀，神可以自己做的，神会拣选我来服侍，真的是他的荣耀。好，那你就开始凡事都觉得主啊，你要教我这要怎么做啊，我不会做。你如果是这样，你就不会说服侍的枯干了，服侍的开始发怨言了。我从一开始出来全时间服侍，我就认识这一点，所以我跟我爸爸讲，我爸爸本来是很不高兴啊，然后觉得说，你一个女儿啊，自己好好工作不做啊，去给人家养啊，哈，因为我讲说过信心生活嘛，哈，他就想说没有薪水就是去给人家养啊，哈，这样啊，然后又很担心啊，哈，这个女儿没饭吃啊，等等哈。后来我就跟我爸爸讲，我说爸爸，你知道吗？这位万王之王啊，能够选中你的女儿来服侍啊，哎呀，实在要偷笑啊，哈！我说这是很荣耀的事，肯定是告诉他，哈。所以我从一开始出来服侍，我觉得能够为神饿肚子也是很荣耀的事，好。那不是说哦，我现在满腔热血，我开始要出来服侍主啊，我要发挥我的百般武艺来服侍主。你会发现这样的人服侍一段时间，他就发现哇，全时间服侍不是像我所想象的这样啊。那不是说你服侍就好了，你服侍的时候，你这样去服侍别人，还要常常被人家怨那个埋怨你啊，哈，然后人家还要批评论断你啊，还要毁谤你啊，那你是不是还欢喜快乐可以继续服侍？好，所以我需要认识。荣耀全能都是他的，我今天能够服侍这位荣耀的王，真的是我来分享他的荣耀，好，全能是他的，我今天我需要依靠他来服侍，我能够服侍他是个尊贵荣耀，好，那所以我能够服侍就够好了，够好了，而不是说我服侍了有没有人谢谢我，有没有人奖赏我，有没有人欣赏我称赞我，都不是的，我能够服侍他我就实在是个荣耀，万王之王居然选中我这样的人可以服侍他，好，那所以这样的人就是在一个虚心里面去服侍神，好，那然后他就每一件事都，王啊，这件事你要怎么服侍，你要我怎么做，好，我实在不会，那我真的是觉得我每一样事我都不会，我实在到现在为止没有觉得哪一样事是我很行很会的，每一样对我都不容易，好，那以至于我没有什么可夸的，也没有哪一样我现在觉得可以驾轻就熟，哦，我已经服侍21年了，我很行，没有一样，因为我真的知道我不会。属灵的事，除非你是从他得着全能。所做的都是灵，好，就说所有属灵的事，神不用天然，只有是从他得着的全能来服侍的，才是算得数的。 这个就是礼拜天我讲的那个神建造那个帐幕那个会幕，一切每一个小细节都要按着他的指示，你不能靠你天然的聪明才智能力在那服侍。像有些人服侍，他之所以很喜欢做这个事，是因为他本来就很喜欢摸这些东西，他本来就很喜欢做这些事，这个叫天然。那你如果在这个天然里面服侍呢，你不会蒙神的祝福，而且呢，而且那些服侍不被纪念，因为神要的都是属天的。那我们有些人的服侍是自己很喜欢做这个事，所以就去做这个事，那以至于呢他就在靠自己力量在服侍。好，那这个就会产生很多我刚刚讲的那些后遗症，有没有人称赞啊，好，有没有人欣赏，有没有人注意，然后别人给我们意见呢就不能接受，因为自己在自己的主观里在服侍，自己喜欢这样就这样服侍。所以这里为什么讲说，若有讲到的你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你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都不是按着你自己，好，都不是按着你自己，你不是用讲道来骂人的，你不是用讲道来要叫别人照着你所喜欢的，不是的，是神的圣言怎么说我就忠心的来传讲，也不是说哎呀神的圣言这样说，可是这样讲呢我会得罪人啊，以后人家会少给我奉献啊，算了我还是不要讲这样子，神的话这么厉害，哎呀不要讲这样，把神的标准轻一点再降低一点标准，哎都可以啦都可以啦都好啦哈，这样子那这样人家才喜欢我才会给我奉献啦、啊、这个叫按私意。所有的服侍你要按着神的圣言讲，神怎么说就是怎么样，那我自己得先去祷告，自己先认真的在这方面悔改而去做，然后去传讲，这样子。好，那服侍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每一样服侍你要祷告，主啊帮助我，好，帮助我该怎么做，好，教导我要怎么做，好，还有主给我力量，给我爱来做，好，给我上头来的智慧来做。像主日学也是，我们有一次有一个姊妹是做见证，她去教孩子啊，儿童主日学，因为她很喜欢孩子，然后她以前也教过人哈，我不知道她是教书还是什么哈，所以她就觉得可以啊，她教小孩子不难啊，所以她就用她自己所以为的好的方法啊，哦哈，聪明才智就在那教哈，然后觉得也教得不错，可等到来聚会的时候，她发现神的同在都不见了，他就问主说为什么我服侍你，我主的同在都不见了，现在主我一定要你的同在，要你的同在，后来主就光照他，你都靠你自己在做，你都靠你自己在做。另外我们以前有一位妈妈也是，她就是临时那个主日，因为我们在台北呢有儿童主日学，台北就是说有早堂跟晚堂，好，那所以那个沟子口是晚堂的聚会，那早上呢就是来服侍孩子，所以有儿童主日学，那还有妈妈班，就是儿童主日学同时呢做父母的可以来，也有人在对父母教这样。那结果那个负责的人呢，他那一天有事要去别地方服侍，他就临时找了一个妈妈来讲哈、哦，那就是礼拜六他就告诉他说明天请你讲好不好，因为我有事我不能来这样，他说不能啊，你这样临时跟我讲我怎么有办法，他说没关系啦，那个妈妈都只来三五个五六个而已啦哈、哦，你就想讲什么就讲什么这样子哈、哦，那这一位妈妈呢，因为她也常常都跟神的关系很好，他也是有别地方有人都有请他去讲国道哈，或者做见证，所以他有那么多见证，他想没有关系，好吧，就讲一些哈，这样，就他去呢，他就哇，他说他就这样跟他们讲啊，讲一些他的见证，讲一些什么哈，讲完了他就觉得还讲得蛮好的，回去呢下午，他说当他在等候主的时候，主就跟他讲说，你今天早上放了一马桶的屁， 子上面放了一马桶的臭屁，哇，那个妈妈吓死了，在主面前就悔改啊，悔改啊。好，这是他讲给我听的，那是好多好多年前，十几年前他讲那个，让我深深记在里面。我们不是说啊，不是只有三五只羊啊，五六只羊啊，这些妈妈你讲什么他们都很喜欢啊，都会觉得很得着，就很容易，就觉得很容易。可是在神眼中，你觉得很容易没错，别人也觉得有一些得着，可在神眼中呢，神觉得是放臭屁，知道吗？没有一滴价值，而且是臭的。这给我们看见，我们服侍神要多么恐惧战惊啊！你说，那我都做一些行政的事没关系，每样行政的事，就像那个帐幕的那个铆钉啊，那个扣子啊，每一样在神看都很重要的，不是只是在里面的那个祭司的侍奉重要，是那个整个帐幕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地方都要照着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做每一样事，你会发现，好，无论你管音响，你做这个电脑，好，或者做网络，或者你做这个招待，你做每一样事，你做爱宴主的负责的，你每一样事都要来祷告主，主给我力量，主教导我怎么做，你一定要这样子。那今天为什么很多教会服侍出一大堆的老自己，因为都靠自己力量在服侍嘛，然后就服侍出很多的增进嫉妒在比较，啊，你用他用他我就不来，就看你要选谁，是吧？那就是你要选我你就不要用他我才来，你看在教会里服侍都是充满了老自己，人怎么有办法彰显那么荣耀的同在？所以一个教会，神的荣耀可以充满了他的荣耀，充满了他的全能，那是因为那个从领袖开始，大家这样虚心的在听从他的指示，在服侍。我说神不会赐下荣耀跟全能，这是很重要的，没有人可以在那夸口，在那彰显，在那彰显我们的老我，在整个会幕里面所有的那个都要包上金子，要包上的，都不能天然的东西去显露的。那这样子呢，我们所有的服事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事，就是你要很虚心的告诉主，主我不会。你不要说这我很，明明就我很会啊，你很会，你会用枯干的。还有没有高抹？没有高抹，你知道吗？所有在神家中的事工，每一样东西，你只要你很会的，常常就带不出恩膏。你越不会的，你虚心在倚靠神，就充满了神的恩膏。不在乎那个人，所有都不是用天然的耳朵去听的，或天然眼睛去看的。所以，请我们所有服侍人，你好好的、虚心的跟主祷告。如果过去你很靠着自己的力量，你要在主面前悔改。好，那否则神没有办法长久的用。还有，你会发现整个教会的拦阻就拦阻在你身上。因为我的天然，我常常都靠我的天然在做，被卡在那个地方。好，那所以他为什么他说，因为神要在凡事上得荣耀，神要在凡事上得荣耀。如果你都靠你的力量在服侍，然后我儿童主日学带得很好，孩子们很乖，那谁得荣耀？你很会管而已，你很会教。但是事实上呢，因为你靠你自己，所以在你孩子可以教的让听你的话乖乖的，但是孩子有没有因此带出那个渴慕主、顺服主的孩子，那个一个个像个小耶稣的孩子，有没有？只有我们 真的虚心在倚靠主，你才会带出那个一个是隔像小耶稣、小基督，每一样事，你在买各样的器材需要祷告，求主引导你怎么买，到哪里买。主啊，你要帮助我可以买到什么样的，主你要高摩能够每一个音响每一个器材都在你的高摩底下，每一样我们都需要这样。好，那就说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的荣耀。好，也就是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掌权，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活，不是我活，是耶稣基督在引导我们去做什么做什么，所以神得着荣耀，没有什么可夸的。好，他说荣耀全能都是他的，我们一定要知道荣耀都是神的，我们绝对不要有一点想去偷神的荣耀，想要荣耀那是很可怕。你看希律抓神的百姓，好像关到监牢里杀他们逼迫他们，神没有处罚他。可是当希律在那人家称颂他说他好像神一样，他没有把荣耀归给神，希律就被虫咬死，知道吗？神的荣耀永远不要去碰，这很可怕。所以不要喜欢人家去高举我们，去称颂我们。有些人他被人家称赞，可是其实他里面都一直知道自己什么功能，一直把荣耀给人。有些人他没有被人家称赞，可是他里面一直好想人家的称赞，所以在神眼中的是第二个这种人，一直在得神的荣耀，他要神的荣耀，是吗？这不是从外面看的，这是从外面看，像人家讲什么江牧师怎么样怎么样，我扶不起来，我真的扶不起来，因为我每一天讲到对我都这么难，我就是巴不得别人能够来讲，就是这样。所以我没有什么可夸的，我每次要上台好像在上断头台一样的感觉，你知道吗？那种感觉就是那么无有，不知要怎么讲。那种每一次都低而又低的说，主你来讲， I don't speak, you will speak, you will speak, 就是每一次这样子的虚心去依靠他。那所以人家真的你没有什么扶得起来的，因为下一篇又是很难的，又是很难。那如果你做哪一个服事对你是那么容易没问题，我一去了我就会做，我一坐下来我就会做，我什么我说一那个我只要一碰我就都会，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那就表示我们都还在靠我们的天然，我们没有要从神得着能力。他说按着神所赐的力量，就是这个意思。那然后他接着是讲到说，在当时呢他们有很厉害的逼迫，那他说有那个火炼的试验，就是遭遇非常的事，也许你会忽然间被抓，被丢到狮子坑里面去，被丢到禁闭场里。他说你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你看在彼得前书里面还有马太福音也是，神跟我们讲的所有为他的名而受苦的，他说你都要欢喜，你不用自怜，也不用拿来自夸，你要欢喜就对了。他说因为我们的耶稣也是如此受苦，所以你跟他一同受苦，将来你就跟他一同欢喜快乐。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神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有没有发现这个 在神对七个教会讲，每一个教会神都对他有责备，只有两个教会没有责备，那两个教会都是在苦难当中的，在逼迫当中，在火炼当中，这样的是保守我们可以谦卑的与神同行。好，所以有苦难有逼迫对我们是好的，好，有承担一些压力以至于使我们紧紧的一直被拴在祭坛前，虚心的来依靠他，这是好的，保守我们一直来依靠他。那所以这一段讲到说，神所给我们一切的恩赐都是为着要叫我们来做管家，为着要叫我们去服侍别人。好，神给我们哪一方面比较神在这方面已经装备过我们，都是为着要我们去彼此服侍，去服侍，不是拿来这个彰显，拿来夸的，说我有这个恩赐，我有那个恩赐，哇，我这个大什么家，不是的，都是拿来服侍。所以所有神给我们的恩赐是为了来服侍。然后他为什么讲，他说你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也就是恩赐给你，你一定要用。好，管家就是你要拿来用，就好像神给我们的银子，有没有？觉得有1000两啊，2000两、5000两，这是要拿来用的，不是哪里拿来埋在地里的。所以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个管这个恩赐，你有没有用？你越用，你就越为神越赚得更多的灵魂，越服侍了更多神的肢体。好，那所以不可能有一个弟兄或姊妹，你每次就是独来独往过你的生活，你一定要去用。还有他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也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有恩赐的，每一个人都会有。在那个罗马书12章那里讲到，有什么样的恩赐呢？他有的有说预言的，有做执事的，有做教导的，劝化人的，还有施舍的，治理的，还有怜悯人的，这些都是恩赐。好，那你说，哎呀，我真的是很不能干，好像什么都恩赐都没有。你可以有怜悯人的恩赐，对不对？去怜悯人，去关怀人，帮助人。好，还有呢，有这个劝化人的，去劝导安慰别人的，还有你可以有施舍的恩赐，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他讲到说，施舍的就当诚实，其实他那个意思是说，施舍的就当慷慨，当慷慨。好，那还有呢，治理的就当殷勤。好，你如果是在治理，你一定要殷勤的去治理一些事情。好，怜悯人的要甘心。好，你不要怜悯了，就觉得说哇，我这样怜悯他，帮助他，结果都是我吃亏，是不是都是我吃亏？他说怜悯人要甘心，因为你会从神那得奖赏。所有的服事都不是为了要从人得着称赞、回报、奖赏，不是的。如果你越多从他地上得着，你天上就越没有奖赏。那像我们以前有一位波波啊。他如果给我们什么啦，或者他做了什么事，我们跟他说谢谢，他说你不要谢谢我，我天上就没有奖赏。当然他都是有一点过分的，因为我们谢谢他是我们该有的礼貌嘛。但是我可以宝贵他，我很宝贵他那个心，他很懂得属灵的事情，就是他喜欢从天上，将来在天上得奖赏，他不要从人得到任何的回报跟奖赏。那这个是一个懂得属灵的原则的人。好，那对，除了罗马书12章啦，还有哥林多前书14章，都有讲到一些恩赐。那各种还有12章，哥林多前书12章也有各种不同的恩赐。好，那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每一个人都有恩赐，而且你恩赐越用越多。好，你一定要去做恩赐的好管家。好，不要把他把恩赐埋在地里面，就生锈了。 好，有一天神要跟你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离开我吧，我不认得你。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你都应该有恩赐，各样的恩赐，特别帮助人的恩赐是很美的。好，怜悯人、施舍，那是很美的。好，还有款待人的恩赐，好，接待人的恩赐，教会好需要有接待人的恩赐。好，所以这次叶牧师师母来了，我就看有很多人去帮助他，觉得啊我好高兴。好，就是每一个人是那么主动的，这样去款待、去接待人，好，多么宝贵，这个都要从神得到奖赏。如果你都没有任何恩赐，你可以做一个一直在接待人、一直在接待人，你知道你接待了多少的天使，将来在神面前的场次有多大？好，所以我们一定要留意，原来荣耀、全人都是神的，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要把荣耀一直归给他，要从他得到力量来服事，依靠他，依靠他，依靠他，就是凡事来。要把你的服事带到主的面前，仰望他，求告他，求他的指示，求他的帮助。主，你要与我一同去，知道怎么做。这样，那还有你的服事，如果都是只做你所喜欢的事，那个还是都在天然里面。所有的服事一定是常常去超越天然，去做神所要你做的，那才是神所喜悦的服事。感谢主。能够把这样服侍他的恩典赐给我们。
彼得前书4:14-19，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
怎么样可以得到荣耀？为基督的名受苦哈，还有呢？还有就是敞着脸看见神的荣光，得荣耀。一个就是你可以直接敞着脸看见神的荣光，神的荣光会反照在你的身上。这在哪里？哥林多后书3:17-18，对不对？好，那另外一条得荣耀的方法呢，就是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为基督与基督一同受苦，这是得荣耀的一个方法。你想不想得荣耀？想，想不想被辱骂？那就不实际了。好，而且哈、啊，被辱骂还必须不是因为自己的不懂事、好管闲事被辱骂，好，那个叫做活该，对不对？是理所当然的。好，如果我们一个人就是。常常老板讲什么话不认真的听，以至于自己乱做，做了被老板骂，那是应该的，那不叫受苦。好，所以你不要说你那个叫受苦受逼迫，那是错误的用法。好，受苦受逼迫都是因着基督的名，就是说我为着顺服主，我为着因为我是基督徒，在公司就被人轻看嘲笑，好，而被人排挤，好，这种叫做为基督的名。可是你如果是自己呢，就是主观很强，很骄傲，好，常常人家跟我们劝什么、劝诫什么都听不进去，好，以至于被人家就不想跟你在一起，那也是应该的，那个都不叫受苦，好， 所以我们不要因着神说，你们不要因着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好，我发现有很多基督徒，特别呢在教会也蛮追求，可是在跟人相处，在上班的地方，人家很受不了，知道吗？就是不懂事，比人家没信主的还不懂事，那人家会更气。为什么？因为你一副常常闭着眼睛啊，亲近神哦，常常跑教会，可是怎么会这么自私？好、哦，怎么都不会为别人着想？好、哦，还有就是有不好的事，你有难做的事，你就都先躲开，说我要聚会，哇，那个会使人对教会非常的反感。那所以彼得他这里就是这样跟信徒们讲，好，就说你我们做基督徒呢，一定不要因着我自己的不懂事、不完全、我的懒惰，好，还有我的这个怕麻烦，好，我的不殷勤，我的因为没有敬重老板，好，没有这样去认真的去顺服或者认真的去学习而被骂，那个都不叫受苦，那个是我自己惹来的该有的。好，如果我今天在地上就这个样子，那我们怎么能够接受神的审判的光呢？对，好，那所以基督徒一定要留意国民生活须知，要知道，好，那个天国的国民生活须知一定是比地上的国民生活须知更严格的。对，你好好去读《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所有神天国的律例都是比地上的更严格。好，那所以如果我们连地上的那个外面的都没有办法去做好，那更别讲里面的，因为天国的律例都是讲里面的。如果我们因着别人被加薪，别人被老板比较，老板对他比较好，被赏识，我里面就嫉妒，我就不舒服，以至于我脸色就老是摆给人家看，每次到公司去就是一副人家好像欠我几百万那种脸，好，那个以至于人家越来越讨厌你，人家越来越更不要用你，那也是自然的结果，那都不叫受苦。那个你会受苦没错啦，可是那不叫为基督而受苦，那个也没有荣耀，好，那个带来只有绊倒人，还有自己才受苦。好，那我们需要去注意这一些。那另外呢，我讲到我们亲近神，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会有神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好，但是呢，如果你是为基督的名被辱骂，你会发现那个神荣耀的灵是他住在你身上，也就是说当我们亲近神，哦，你同在好丰富好荣耀，可是你出门或者一回到家，就是被人家说了一句，被骂了一句，好像一个大发脾气生气，被看见一件事你就很不高兴，就是说那个荣耀并没有住在你的身上，那个荣耀只是因着这个在聚会里神荣耀特别丰富，所以就降了一盆倾盆大雨在你的身上，一走出门人家讲一句话你的水都干掉了，对，你的气焰都晒干了没了，你知道吗？可是如果我们是被因着基督的名而受辱骂，就是因着你的敬虔，你不与人妥协说谎话，好，因着你的敬虔，你不愿意跟人家一起的接受贿赂，好，收红包，好，那这些呢，或者因着你的敬虔，你就是比如说像有一个弟兄，他在那个当海军的时候，他每天就是在船舱里面，他睡觉前就跪在那里祷告，他也可以不用跪着，好，可是呢，神感动他要跪下去，他就跪下去在那祷告。哇，同舱的另外的人就在那叫啊喊啊，为什么受不了一个敬虔的人？然后呢， 他们就把那个鞋子，那个鞋子上面都是泥土，脏脏的一些，就把那个鞋子放在他的头上，是这样。好，那可是呢，他就继续还是在那祷告。隔天早上呢，他把那个鞋擦得那么干净，放在那个人的床上，那个人吓了一跳，就说基督徒是用这样来回报我的。我对他这样，可是他是把我的鞋擦得很干净很亮放在我的身上，那个人就他就说，哎，你的那个你里面的那个是什么，你告诉我。所以他很信了，这个叫做为基督的名受辱骂受逼迫。好，那他说当你是，可是你受辱骂，如果你就把他返回去，把他骂回去，好，或者他把这个放在你头上，你就把它丢回去，不会有神荣耀的灵住在你身上的，不会有的。那个是你接受这个辱骂，觉得说主耶稣在地上，人家是藐视他的，好，人家是瞧不起他的，所以我被人家瞧不起，被人家受一点这个，这是理所当然，因为你就欢喜的接受。这个才叫为基督的名受辱骂。有的人是不行的，辱骂到你的脸上，就砰把更大的弹回去的。你是接受下来了，你自己神荣耀的灵就常住在你身上。那所以你要接受下来。那像我有六七年在家里有很厉害的逼迫，可是真的。虽然我那时候也没有对圣灵充满，不懂，什么都不懂，可是你就常常很容易感受到神的同在。好，那甚至有时候爸爸正在骂的时候，里面就一直要笑出来，是吧？神的同在，神的喜乐的灵。那这个，所以你要得荣耀，最快的方法就是被逼迫。好。不是因着你的不完全而被逼迫，而是为着敬虔，为着顺服神而被逼迫。好，那被嘲笑，可是你却一直有基督徒的香气在那发出来，仍然在被逼迫的时候，这个叫做什么？照神旨意受苦，照神旨意受苦，也就是说，神是故意把这个环境量给你，神就是安排你有这个老板，安排你有这个同事。神就是安排你有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父母。好，那我真的觉得我那六七年实在是神的旨意，我很感谢主，我生长在一个没有信主的家庭。我觉得我宁可是生在一个没信主的家庭，我不要生长在一个信主家庭，因为我觉得我如果生长在一个信主家庭，我可能不会那么宝贵聚会。好啊，因为父母都一直要我去啊，要我去。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很容易得着的就不宝贵，我就不会宝贵聚会。可是因为被逼迫，以至于我每一堂聚会都被觉得非常重要，非常宝贵。怎么样？一有机会就可以溜去聚会，每一次去聚会那样宝贵。那这个呢，叫照神旨意受苦的人。好，他说你照神旨意受苦的人哈，是不是要自怜？好可怜哦。我早期是很容易自怜，在我还没有被圣灵充满之前，我很容易自怜，很容易哭啊，好，就觉得啊，好羡慕那些基督徒的家庭的孩子，好，那可是当我被圣灵充满以后，就不见了，那个自怜就不见了，为什么？更明白那个什么叫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好，他说你造神旨意受苦，你要一心为善，一心的为善，就是去祝福他们。那如果你没有一心为善，你就会有苦读，你就会有自怜。那我那六七年里，我一点都没有苦读，为什么？因为神的话藏在我的里面，我常常背神的话，所以神的话成为我的价值观，成为我的思想的那个规模，因为我思想规模，好，所以我去到我姐姐家， 然后我姐夫就那样嘲笑我，啊，阿妹说妹的来了，反正他就我们讲阿门，他就是阿妹说妹，反正他就是很会嘲笑就对了哈，这样哈。那我就觉得我在家也是这样，去到我姐姐家也是这样，就是我感，可是我就想到神的话说，我们是世界上的渣，是世界上的，所以我就承认，对，我就是世界上的那个多余的那个垃圾，这个世界上的渣子是被人瞧不起，本来就该如此的，那我就不会因此有苦处。就神的话已经先告诉我们说，我的头都这样了，我岂不该是这样吗？我的耶稣被在地上就是被人这样子被人藐视，好、啊、好、啊、被人厌弃的，那我岂不该就是这样、啊？所以我就觉得，而且神的话说，每次都说这样就是有福的，所以我就说哦，对，我是有福的，我是有福的，啊、所以就不会有苦读的。好、啊，那他说要一心为善。他这里讲说，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就是说，他们那时候受苦是受苦到，有可能就是随时会把你丢到狮子坑里，丢到山竞技场里面死掉。好，他说没有关系，就算或者把你绑在火柱上，就是烧死。好，他说没有关系，我即使受苦到一个地步要死掉，但是我的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就是这位造我们的主呢，他是信实的，啊，诚信真实的，啊，他也是公义的，啊，我死了，我肉体死了，但是他接收我的灵魂，啊，他到让我们到那去，那里更是好的无比，所以他就是这样勉励他们，啊，那他说，做基督徒受苦呢，不要羞耻。所以你有没有好像发福音单张，例如你发福音单张给别人，然后人家就会就把这个吐了一个痰，在一口痰在这个福音单张上啊，或者人家呢没有吐痰，他就这样揉一揉就马上丢在地上，那这个也叫做基督徒受苦。好，那你他说做基督徒受苦不要羞耻。有些人就很怕说发福音单单给人家，人家说不要走过去，他就觉得很没面子。我不会，你一定要有这个，你要觉得什么？他说这样是荣耀，知道吗？你做基督徒受苦是荣耀，荣耀，而且你要把这个荣耀归给神，为神多赢得一些荣耀，我说要把这个荣耀归给神。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如果很怕受苦的，至少先开始学习去超级市场发单张。你都从来没有受什么苦，赶快买单张，好、哦、啊，教会也有单张，你去超级市场去发单张，好、哦、聚会去做邀请的工作，你会有被人家过去了，完全不理你。哦、感谢主，感谢主，就是啊、哦，至少我得到一点荣耀，呵，好、哦。那而且可以把荣耀归给神。然后他讲到说，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就是先从我们神的儿女起手。那你知道，当审判的那日是极可怕的，极可怕的。好，也就是那个我们有一次在特会里面有讲到，好，那个救世军的那个创始人。好，威廉，他这个就是神就给他看见那个异象，好，就是他就到天上去的时候，这个每一个人下面都有这个台啊，好，然后这个不是每个人下面都有一堆东西，就火一烧，有的就烧光了，什么都没有，有的呢烧了以后就烧出好多钻石。有的烧就是一堆灰，哇，他吓死了。从此他的生命不一样，他的生活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刚刚有人祷告，主啊，我要你来审判我。好，神，当然我们亲近神的时候要常常说，主啊，我要在你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求你审判的光常常光照我， 可是有时候神光照不进来了，因为我们已经蒙蔽到太厚，里面好像那个铁甲武士啊，太多层了，把自己保护得很好。为什么？因为当别人，神借着你的另一半，借着你的父母，借着你的儿女，借着你的同工，好，或者借着你的辅导传道人跟你讲一点什么，你马上就说我不是，我没有，好，你马上就或者说传道人或者你的同工跟你讲一点说你人家觉得你怎么样，妈，谁说的？谁？你告诉我是谁？好，你在乎的是谁，还是在乎我有没有做这些事？对不对？好，那将来在神的面前，你是没有一样可以隐藏。他说，连我们的心思与意念都可以被辨明，骨节与骨髓都可以被赤裸剖开的。那在神的面前，没有什么你可以藏得住。说哦，主啊，我那个是为你而去读医学院。神说，你那是为着你的荣耀，你知道？就说我们可以讲一些，我是为了要救人，所以我去读医学院。那神知道你的动机是什么，你很希望将来我可能一当医生赚很多钱。就说每一个我们的动机是什么，在神面前没有办法隐藏的。你看撒拉只是心里在这样有点偷笑，马上神就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不信，这怎么可能？神马上这个就说他好。那我们没有一件事在神的面前可以隐藏得住。在诗篇139篇，他从远处知道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从远处，我们舌头上的话没有一句他不见得，没有一句他不知道。好，所以这个马太福音也讲到，将来我们在天上呢，我们的闲话都要被这个审判。好，那你说我们怎么能够站得住呢？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不赶快很感激别人所告诉我一些什么话，当然就是说神跟我们讲什么话，除非人跟我们讲话我们先听得进去，否则神不会跟你多讲什么话，因为他知道听不进去，的确很快就抹上。就像你在天叶牧师讲到说，神感动他一个数字，好，要奉献给一个宣教士。那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会觉得这么大笔，哎呀，一定是我胡思乱想，或者说，哎呦，我这样一捐出去，我就没什么钱了，好，然后我家里也很需要，你马上就这样抹煞过去，很容易的，你马上就把它否定，这可能我自己乱想，或者哎呀，就马上丢到后面去了。那神很不容易感动我们跟我们说话，除非我们常常能够听别人跟我们讲话，那个听得见的声音我们不去听，你说里面圣灵微小的声音我们怎么可能听得见？我们已经太习惯重听了。那特别神最常常借你旁边的人，弟兄们，神最常常借你的太太跟你讲，如果太太跟你讲的话你常常都听不见进去，那个神有一天会让你在众人的面前有一个人家更明目张胆的给你骂出来，或者主还没有这么怜悯临到你的话，你可能是将来在天上还吓一跳，原来我是这个样子，我是这么蒙蔽。好，那当然太太也一样，经常呢借着先生跟我们讲话，好，借着儿女，借着特别是同工最了解我们。好，单身的弟兄姊妹，你要结婚找对象，你最好要去问他的同工对他的提议。好，你不要只是觉得说，哎呀，他都这么温柔，哈，他这么好，你要去看看跟他同工的人，啊，怎么说？跟他同工的人是觉得说，哎，他真的是好容易配合别人哦，很柔顺，常常为别人着想。同工最知道。那，
所以他说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好，那我们今天就需要，如果我们要在将来审判台前可以站得住，我们今天一方面要常常求主光照我的蒙蔽，把忧伤痛苦的心赐给我。你这种祷告要祷告很一段日子时才会开始对你有一点光照。还有神常常看，哎，我开始我的使者跟你讲的话，你是不是常常能够听得进去，常常能够改。好，那能够了，主才会再加一层再加一层，那个炼净的过程是一点一滴越来越洁净。好，那所以我们要很欢迎别人来给我们的指证。好，别人给我们的指证一定都是充满了爱，因为没有一个人愿意去讲别人，除非是你的老板在怒气中对你吼叫不高兴，那已经是很明显很大的事了。在教会里面，我想没有人会对你大吼大叫，也没有人会带着怒气去责备你什么，都是在爱里面很一直为你祷告，鼓起勇气祷告又祷告，人家才敢去对你说什么话。所以当有人跟我们讲什么的话，一定是有，一定是有。虽然我们就是在蒙蔽中最不觉，可是有呢，当然一听都会不高兴，为什么？那就是我们的老我跟蒙蔽。好，但是我们要先谢谢对方，先接受下来，然后再祷告主啊，我真的是这样吗？主啊，你一定要帮助我，能够更认识自己，帮助我去改。好，那我觉得这段圣经非常宝贵，好，让我们知道这样子荣耀才会长住在我们身上，住在我们身上，好，是为着基督的名，而不是为着我们的不完全。那我们的不完全呢，神都是借着他的光照，借着神话语的光照，借着圣灵里面的微小的感动，好，神都不讲。另外就是借着肢体弟兄姊妹来跟我们讲，好，那我们要快一点感谢接受，好，甚至还有的年日，好，求主更多的用他审判的光来光照我们。